主耶稣，谢谢你厚重的同在，厚重的膏油，我们非常宝贵你荣耀的同在。求主要保守我们每一天时刻住在你荣耀的同在中，这样祷告是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是最后一次讲从上头来的智慧，本来我很盼望我讲完这五次曹牧师就可以开讲启示录，就是曹牧师说我还要再讲一个系列，因为他需要多一点时间预备。我们来看箴言十章十九节，箴言十章十九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
请再看约伯记十三章五节，约伯记十三章五节，
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，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。
约伯遭受魔鬼撒旦的攻击，儿女去世，牲畜被掳，群羊仆人被烧灭，他全身长毒疮，苦不堪言呢。没有想到来探访他的三个朋友毫无智慧，讲出来的话不但不能安慰他，反而是定罪他，宛如在伤口上撒盐。所以约伯说，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，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。那很多场合我们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那禁止嘴唇，我们安静不说话是有智慧，多言多语难免说错话，反而成了愚昧人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在舌头上做完全人。请我们再来看箴言十七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，箴言十七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，
寡少言语的有知识，性情温良的有聪明，愚昧人若静默不言，也可算为智慧，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。
那性情温良的人，他有柔和的舌头，就能够说出造就人医治人的智慧的言语。如果有人他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。那新一本圣经把这个箴言十章的二十七节这句话，就是寡少言语的有知识，性情温良的有聪明，他这样翻译，他说有知识的约束自己的言语，聪明人心平气和。他说有知识的约束自己的言语，聪明人心平气和。所以我们要立志做安静人，约束自己的口舌，培养心平气和的态度，才是聪明人智慧人。一个人如果不清楚他自己所讲的话是不是出于从上头来的智慧，那也许他先不要说，静默不言，安静仰望主，也可算作智慧。闭口不说，多多祷告，也可算为聪明。有一个姊妹，她在一间公司工作，那么每天午餐的时间呢，是他们部门里最合一的时刻，无论是骂老板骂同事厂商，无不同仇敌忾。但是呢，主与姊妹的灵同在，姊妹在大家七嘴八舌的抱怨的时候，她就深深的隐藏在主的同在中，静默不言。不久之后，奇妙的事出现了，以前公司公认的这个烂客户，到她手中就变成可以沟通的好客户。以前公司敌对他们的业务部门，当他去跟他们互动之后，竟变成最挺他们的部门。那知道这些事的同事都觉得不可思议啊，甚至开始尊重他的信仰，因为主的灵在安静人背后运筹帷幄。我们再来看箴言十章三十一节，十章三十一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口之生智慧，乖谬的舌必被割断。
一个熟悉神公义律例法则，而且愿意行公义的人，他说话会有智慧。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个人他要进天堂的时候，他发现天堂门口 怎么堆了一大堆红色的很像桃子的东西啊？他就很好奇，就过去仔细看，原来是被割下来的乖庙人的舌头，因为乖庙的舌必被割断嘛。主说，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，我想包括舌头，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，你缺了手脚或是舌头进入永生，强如有舌头跟手脚可是被丢在永火里。那当然主不是真的要人砍下手脚或割掉舌头，我想主的意思就是叫人要下定决心不要绊倒别人，特别是不要用舌头去绊倒别人。所以求主保守我们谨言慎行，开口就发智慧。请我们再来看诗篇37篇30节，诗篇37篇30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义人的口谈论智慧，他的舌头讲说公平。
那一个遵行神公义典章的义人，他口中的谈论有智慧，而且说出公平的话，他不会偏私，常说出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那如果有人他们遇见一些事，他们心中愤愤不平，那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说出智慧的话，公平的话，来抚平那个人的心绪。我们再来看箴言10章13节，箴言10章13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明哲人嘴里有智慧，无知人背上受刑杖。
还有23节，
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，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。
明哲人就是聪明人，他们喜欢智慧，以智慧为乐。而且这个明哲人，他们有从上头来的分辨力、理解力、幽默感，还有智慧，所以他们就能够口出智慧的言语来化解危机。有一次在白宫有一个钢琴演奏会，然后属共和党的第40任美国总统雷根，他正在致辞。他正在台上致辞的时候，他的夫人南茜不小心连人带椅摔了一大跤，在观众的惊叫声中呢，他迅速的爬起来。这个时候被打断致辞的雷根看到夫人并没有受伤，就说：亲爱的，我不是告诉过你，只有在我讲的不好没有得到掌声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做这个表演，难道你忘了吗？他这么有智慧，而且智慧幽默的话就化解了这个尴尬的场面。雷根总统上任69天，在首都跟工会团体代表的这个午宴午餐，而且他发表谈话，而他离开酒店的时候就被左轮手枪击中他的肺部，就造成严重的内出血，情况很危急。在性命交关的当头呢，他太太赶来探望他，雷根跟他太太说：亲爱的，我忘了闪躲了。他的智慧跟幽默当然消除太太一部分的忧虑。当他被推进急诊室的时候，他还不忘笑着跟医师说：希望你们跟我一样都是共和党的。你知道这个民主党共和党藏在那里。好，那医师也幽默的回答说：总统先生您放心，今天我们都是共和党。得知总统遇刺身受重伤，民众当然是饱受冲击，可是在危机当中领袖的智慧的幽默就稳定家人的心，也稳定全民的心。而他自己也因为这个乐观平和的心境而迅速的康复。在1964年跟1974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威尔逊先生，有一次他正在做公开演讲，台下突然就有一个人就高声骂说：狗屎垃圾。所以威尔逊在台上他就不慌不忙地说：这位先生请稍安勿躁，我马上就要讲到你所提到的环保问题了。全场都为他的机智鼓掌喝彩。所以明哲人他们会有智慧，嘴里有智慧。我们再来看箴言18章4节， 箴言十八章四节，
人口中的言语如同深水，智慧的泉源好像涌流的河水。
神是智慧的源头，属神的人如果跟神连结，他里面就会有智慧的泉源，而且他凭信从这个智慧的泉源欢然取水，他口中的智慧话语就会源源的流出，好像涌流的河水。可是也如同深水一般，别人没有办法立刻明白其中的含义。一个故事说，逾越节快到了，一个在远方干活的犹太木匠，他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他口袋里带着三个月的工资。当他穿过一个黑暗的大树林的时候，突然一个强盗出来，拿着枪对准他的脑袋说，把钱交出来，不然我就开枪了。这个可怜的木匠也没办法，他只好把钱给了他。当强盗把钱塞进口袋里的时候，这个可怜的木匠就恳求说，你知道马上就要过逾越节了，你抢走的钱是我打算要为我妻子小孩买食物跟衣服的，如果我回去告诉我的妻子我的钱在树林里被一个强盗给抢了，你认为他会相信我吗？强盗说，那是你的事。木匠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能帮我一下，让我的妻子可以相信我。强盗说，那你要我怎么做？他说，你在我的帽子上打一枪。强盗就笑起来，这个木匠就把他的帽子抛向空中，砰，那个强盗就打了一枪。木匠就很高兴说，啊，太好了，那现在你在我的衣服上再打一枪。他就拿起他的衣角，好，强盗又在他的衣角上打了一枪。接下来这个木匠要恳求说，他就一边举起他另一个衣角说，好不好你再打一枪。强盗说，我没有子弹了。木匠说，既然这样，我的朋友吃我的拳头吧。就打了他一拳，把他打倒，然后拿回他自己的钱，很高兴的回家了。身处危机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能够与神连结，那神所赐的智慧会像涌流的河水，会把那些思虑烦扰冲走，而且至终会化险为夷。我们再来看箴言第九章八到十二节，箴言九章八到十二节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。
要责备懈慢人，恐怕他恨你，要责备智慧人，他必爱你，教导智慧人，他就越发有智慧，只是一人，他就增长学问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你借着我，日子必增多，年岁也必加添。你若有智慧，是与自己有益，
你若懈慢，
就必独自担当。
请我们再看十章八节，十章八节，
那个必受命令，口里欲望的必致倾倒。
再看十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
听从生命责备的必藏在智慧人中，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，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，敬畏耶和华。
三十二节就好，那心中有智慧的人，他们愿意接受教导，愿意接受命令，而且照着去行，他们也愿意接受责备，接受矫正，就越发有智慧，他以为爱那些教导他或是责备他的人。可是懈慢人刚好相反，如果你责备他一句，他有可能一辈子都记得，而且怀恨在心。那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也许一个人他的学历不高， IQ 不高，但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，他竭力追求认识神，他渴慕那个至圣者，他愿意花时间在里面的至圣所跟神相交， 他全心全意的爱神，存敬畏的心顺服神，他真的认识至圣者，他就会成为有智慧的聪明人。在《使徒行传》四章十三节提到那些官府长老，他论到初代教会的柱石说，他们见彼得、约翰的胆量，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所以没有学问的小民，他们跟从耶稣，他们从主领受了命令而且去遵行，他们就变成有胆量的智慧人。我们再来看箴言十六章十六节，箴言十六章十六节，
得智慧胜似得金子，选聪明强如选银子。
再看二十一到二十四节，
心中有智慧比称为通达人，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。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，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。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，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。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觉甘甜，使骨得医治。
智慧胜过地上的金银财宝，所以我们要寻求从上头来的智慧，而不是一心在那里寻求地上的金银财宝。那神是智慧的泉源，我们追求神自己，神也住在我们里面，那我们里面就会有智慧的泉源。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。那英文扩大版圣经把通达人翻译作 prudent， 就是有深谋远虑，也翻译作 understanding， 就是他具有判断力跟理解力，也翻译作 knowing， 就是机敏的、精明的。所以智慧人他要分辨什么话应该说，什么话不应该说，他会教训自己的口，教导自己的口，使自己跟听他说话的人增长学问。箴言十六章二十三节说，智慧人教训他的口，使他的嘴增长学问。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译的，他说明智人三思而后言，明智人三思而后言，他的话更具说服力。而新译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，他说智慧人的心教导自己的口，使自己口中的话增加说服力。那一个人他常常亲近神，他享受神甘甜的同在，他嘴中会出甘甜的良言，就会使自己跟听的人心里甘甜，而且骨头得医治。现在中文译本把这个箴言十六章二十四节是这样翻译的，他说恳切的话有如蜂蜜，使心灵愉快，身体健壮。所以人口中的话语会影响自己跟别人的身心灵，可以使自己跟别人呢心灵愉快，身体健壮。所以我们当然要谨言慎行，是不是？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的十二到十五节，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的十二到十五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但这一切的事以前，人要下手拿住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把你们交给会堂，并且收在监里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。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，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，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，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，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、搏不倒的。
那主耶稣告诉门徒们，他们会遇见逼迫，会被带到会堂或者君王诸侯面前，会遭人问话或审讯，而主教导他们不需要预先去想要怎么样分数，不要为这个件事情忧虑烦恼或者是绞尽脑汁，只要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中，你心思平静安稳， 到时候呢，主就会赐给他们口才跟智慧，把当说的话放在他们的口中，这样他们讲出的这些话真的不是他们自己说出来的，而是神的灵在他们的里头感动他们，借着他们的口说出来，是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。我们也会遇见一些场合必须要开口说话，可是又不知道怎么说才合宜，那我们就是把自己弃绝给主，我们的思想感情还有意志完全向主降服，我们相信主会掌管我们的心思，会赐给我们合适的话语。我们再来看箴言十七章二十四节，箴言十七章二十四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明哲人眼前有智慧，愚昧人眼望地极。
明哲人就是聪明人，他们为什么眼前有智慧？因为他面对眼前的一些事情，他就可以学到一些功课，他会得着智慧。那思高译本把这一节经文这样翻译说，精明的人常面向智慧，愚者愚笨的人，愚者的眼向地极呆望。翻译得很有趣，愚者的眼向地极呆望。那明哲人是精明人，他善于倾听，他与眼前的人谈话，他就得着智慧，或者他眼前摆着圣经，他看着圣经上的智慧的教导，诶，他就得智慧，可以过一个美善的生活。现在中文译本把这一节这样翻译说，聪明人做事明智，愚昧人永远拿不定主意。愚昧人永远拿不定主意。我们再来看箴言十八章十五节，箴言十八章十五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聪明人的心得知识，智慧人的耳求知识。
新译本圣经这样翻译说，聪明人的心获得知识，智慧人的耳朵寻求知识。如果我们竭力寻求主自己，我们就会发现智慧知识都在主耶稣里面藏着。那一个人有知识，那个意思是他认识神的道路，神的法则，那么他行在其中，他愿意让神的话神的灵约束自己，这个就是真正聪明有智慧的人。那当你遇见患难或是遇见一些状况的时候，一个聪明的人会想，神的话到底怎么说，神的话是怎么说的。而且智慧的耳他会倾听主微小的声音，所以当你遇见一些状况，你有主的话有主的应许在心中，你里面就会平静安稳。一个做母亲的，她非常反对她的女儿罗莎琳现身传道，她正在跟一位宣教师约拿丹交往，她的母亲也激烈地阻止，可是这个罗莎琳就很平静而且坚定地跟她的母亲说，妈咪太迟了，我昨天晚上已经答应约拿丹的求婚，而且我决定跟他一起去中国。她可怜的妈咪差一点昏了过去。有六个礼拜之久，这个罗莎琳就不敢住在家里，她跑去她哥哥家。后来呢，她姐姐写了一封信求她回家，提到说她妈妈整天以泪洗面，而且健康呢急剧的衰退，因为她妈妈那个心灵的忧伤大过身体的痛苦。那罗莎琳只好回家，而她回家的时候，她妈妈都不跟她讲话。罗莎琳非常苦恼，她心里想说，难道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伤妈妈的心吗？有一天罗莎琳又听见她妈妈在自己房间里走来走去流着泪，所以罗莎琳再也忍不住了，她决定她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她就下到客厅，桌上放着大本的一个家庭圣经，她在那里站了一会儿，她就在那里呼求神给她一些清楚的话，然后就随意打开圣经，首先映入他眼帘的话就是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。他马上知道神就是借着这些话来陈明他的旨意，所以他的心中的重担就解脱了。他就跑到他妈妈房间， 请求他妈妈听他说不可说话，他妈妈就很不情愿开了门站在那里听。所以罗莎琳就跟他妈妈讲上帝怎么样子跟他讲话。他妈妈听完踌躇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张开双臂抱着他说，我的孩子，我可以跟你争，但是我不敢跟上帝争。他妈妈从那时刻起一直到他去世，他就与他的女儿罗莎琳同心。而到中国的宣教士中，很少有人像约拿丹跟妻子罗莎琳那样有成就。他们的事工带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进入上帝的国度，而且留下一群基督精兵追随他们的教宗。所以让我们真的愿意倾听神微小的声音，向神求智慧求知识，好成为聪明人智慧人。我们再来看箴言十五章二节，箴言十五章二节，请大家
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，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。
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，智慧的耳求知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心中就充满从神来的智慧，还有知识。而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会说出来，所以智慧人就散发知识。那新一本圣经把散发知识译作产扬知识，产扬知识。而现代中文译本把这一节经文是这样翻译的，说明智人开口引发智慧，愚昧人发言都是废话。现在中文译本就把它翻译得很白这样子。我们再来看箴言十五章二十四节，箴言十五章二十四节，
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，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。
智慧人他竭力追求认识神，所以他得着神的智慧跟生命越来越丰富，所以他的灵性就被提升了，他就从生命的道上升，他不会随波逐流，不会浪费他的生命，他的身心灵得益处，他一直往高处行，当然就远离在下的阴间。我们再来看箴言十九章二十节，十九章二十节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。
你要听劝教，受训诲，使你终究有智慧。
一个人他愿意谦卑受教，领受训诲，他就会成为智慧人。那现代中文译本把这一节经文这样翻译说，要听从劝导，乐意学习，你就会成为明智人。富兰克林他年轻的时候，他去拜访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前辈，他就挺身昂首迈着大步，一进门他的头就狠狠地撞在低矮的门框上。这个老前辈就笑笑说，很痛吧，但这可能是你来拜访我的最大收获。一个人想要平安无事地活在地上，就必须懂得该低头时就低头。他说，这也是我要教你的事。那富兰克林他听劝教，受训诲，终生受益，他成为一个智慧人。我们再来看箴言二十八章二十六节，箴言二十八章二十六节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。
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，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。
心中骄傲而且自己以为很聪明，依靠自己的聪明，那就是愚昧人。可是谦卑人他知道自己不够有智慧，所以他会多多祷告，多多读经，仰望神赐给他智慧，然后他凭着属神的智慧行事，就蒙神拯救，蒙神保守，十分的平安。我们再来看传道书七章十一到十二节，传道书七章十一到十二节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。
智慧和产业并好，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，因为智慧护庇人，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，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。 这就是知识的益处。你
智慧跟产业都是好的，但是对得见天日的人而言，得智慧更为有益，因为人生在世难免遇见不容易处理的棘手事件，如果从神得着智慧，就能够保全智慧人的生命。所以智慧当然比产业更为有益，因为得智慧可以保全人的性命。那环球圣经译本把这个传道书7:12是这样翻译的，他说因为智慧是宝藏，银子也是宝藏，但唯有智慧能保守智者的生命，这就是知识的益处。1980年代有个姊妹的先生，他在马尼拉跟几个朋友合伙开一家港式的餐厅，那雇了许多菲律宾的员工。有一天呢，他先生就收到一封勒索信，是其中一个菲律宾的员工写的。后来经过调查才发现，原来他是一个杀人犯。他先生很怕他太太知道这件事，会很害怕，所以他没有跟太太商量，就暗中把匪徒所要的一笔勒索金给了出去。而事情没有了结，过了一阵子又来了第二封勒索信，而且勒索的数目比前一次更大。这个时候这位先生才跟他的太太讲事情的始末，然后他们就一起跪下来恳切祷告。那这个太太还一再的进食祷告，求神要插手干预，求神真的给他们智慧知道要怎么做。那这个太太她照她素常的读经的顺序去读圣经，刚好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3:2-3说，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，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，但主是信实的，要坚固你们，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。这个太太她读到无理之恶人，她觉得这个就是指着那个勒索他们的匪徒，所以他想说主一定是借着这句话来安慰我们，所以他心里稍有平安，而他还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。他就去参加教会的祷告会，请教会为他们全家的安全祷告。祷告完以后，这个姊妹这个太太她心中惧怕就完全消失了。那他们就请人去向那个匪徒求情，跟他说我先生并不是餐馆的老板，他只是被雇的一个经理而已。可是那个匪徒很凶，不讲情理，坚持要钱这样。那匪徒看见钱一直没有送过来，就很严厉的在写信恐吓他们说，如果不立刻送钱来，就要捣毁他们的家庭，使他们的家完全不一样。有一天教会就有人问这个姊妹说，不给钱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主的意思呢？姊妹心想说，对哈，我应该求问主这件事。然后她读求问主以后，她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刚好读到希伯来书11:1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第6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他就读希伯来书11，一直读到信这个字，他整个把希伯来书11的信字数一数，发现有29个信这个字。他觉得神是在对他说话，叫他相信神会做工，他不需要给钱。然后他参加主日聚会的时候，忽然主就在他心里面给他一节经文，耶利米书29:11那里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所以这个姊妹她马上知道神就是给了我这句有智慧的话。再过几天姊妹还是在求问主，我应该怎么办？神给他的话是创世纪的6:7，那里讲到有大洪水，洪水泛滥的时候神拯救挪亚一家8口。他觉得很奇妙， 因为他们家正好八个人，他们夫妻加上四个儿子还有婆婆跟小姑，刚好一家八口。他心里想说，对，主怎么拯救挪亚一家八口，一定也会拯救我们一家八口，这个是神又在对我说话。所以他相信只要全家人都躲在方舟里，就是住在基督里，都会蒙保守，因为方舟就是预表基督跟他的救恩。所以既然有主的话，他们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，他们始终没有把那一大笔勒索金交出去，只是把这件事交给主，让主来处理。一天过一天，一个星期一个月，时间一直拖下去，什么动静也没有，什么音讯也没有，他们心里有一点纳闷，不知道对方暗中在搞什么，是不是有什么计划要伤害他们，而他们也只能不停的祷告，然后抓住神的应许，用神应许的话来祷告。这样有一天，这个姊妹就读到马太福音第二章提到说，要杀害婴孩耶稣的那个恶人呢已经死了。姊妹心里想说，是不是要杀他们的那个匪徒已经死了，或是病死，或是做什么坏事给人杀死了。但是不管对方有没有死，这个姊妹觉得这个经文就是主对我说的，那我就相信他是死了。结果事情真的就这样不了了之，他们全家人平平安安的过日子，感谢主的恩典。因为在那段菲律宾治安非常糟糕的情况底下，他们全家人这样蒙保守，实在是个神迹。我知道菲律宾真的很乱，我跟曹牧师去菲律宾教会服事的时候，匪徒就真的到教会抢劫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趴在地上。他只不敢抢台上正在站在台上的人，你看这些匪徒还是有敬畏神的心哦。那时候在台上的是那个郭灿美姊妹，她在翻译跟曹牧师，你知道，我在底下，我就偷偷把我的手表赶快塞进我的那个袖子里面，所以也没有被抢。所以他们能够在菲律宾蒙保守，是因为这个姊妹她经验到神真的借着圣经说话，也在他心中说话。所以神的话有智慧，你凭智慧行事，你按着神的话行事，必蒙拯救。我们再来看传道书八章一节，传道书八章一节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。
为人呢，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？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，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。
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能够解释事情背后的原因，而且他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去应对。那现代中文译本把这个传道书八章一节的前半段是这样翻译说，只有明智人知道事物的意义。我们和本翻译作，谁如智慧人呢，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？可是这个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译，只有明智人知道事物的意义。因为明智人他会从神的眼光去看事物，智慧人他是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的，所以他会更洞悉这个背后的原因。那智慧人他懂得花时间瞻仰主的荣美，他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，所以呢，智慧人的脸就会发光，因为主的荣光反照在他的脸上。而且智慧也会使人脸上的暴气改变，那暴力之气就会变成祥和之气。真智慧不只表现在人能做什么，更是会使他的本人有改变，使他的性情有改变。所以真智慧也是一种内在的性情，真智慧会牵动我们的生命。有些人他自以为他很有智慧，也许旁人也会说他是一个聪明人，可是他们不时会显出烦躁不耐烦，特别是当别人做错事的时候。也许因为他真的有智慧有成就，别人会恭维他，但是呢，他对身旁的人缺少忍耐，不时的会大发脾气，那就不是真智慧了。所以真正的智慧会使人的暴气改变，使人的脸发光，使人变得温柔， 口中说出有恩慈的话。因为神造人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他期待人能够像他一样有恩慈。神不只是要我们成就什么事，他是要改变我们，最要紧的是他是要改变我们，使我们像他。我们再来看诗篇九十篇十二节，诗篇九十篇十二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
我们活在地上的年日不多，年纪越大就会觉得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所以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的心，抓住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年日，我们还可以追求主的日子，我们天天追求主，天天顺服主，因为机会过去不再来，真的是这样，机会过去不再来的。我们的追求不能断断续续，聚会也不能这样，一个阶段聚会，另一个阶段就不聚会，然后下一次换个讲员他才要来聚会，我觉得真是愚昧。我们追求主是为了神自己，不是为了讲员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追求主一定要数十年如一日，专一的追求主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。每天早上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要丰丰富富的得着主。每天早上我们先摸到主，再去忙别的事，然后一整天我们跟着主一起做事，与主同在，与主同行，一次只管一天。主耶稣是我们灵魂的爱人，我们要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，顺服他，用智慧行完全的道。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33章5到6节，以赛亚书33章5到6节找到了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耶和华被尊崇，因他居在高处，他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，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，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，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。
神住在属天的高处，他被尊崇，众天使在神宝座前面伏于地的敬拜神，说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神要用公平公义的灵充满教会的众圣徒，使神儿女像神一样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喜欢遵行神公义的律例法则。那神应许我们一生一世必得安稳，因为他是赐平安的神，我们等候他，让他平安的灵充满我们，我们必得安稳。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丰富的救恩，赐给我们灵魂体全备的救恩，他天天要救我们脱离肉体的权势、世界的网罗，还有魔鬼的诡计。他使我们与他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的高处。而且神也赐给我们智慧跟知识，他用智慧的灵、知识的灵充满我们，使我们说出智慧的言语，还有知识的言语。智慧根据韦氏字典的解释，就是智慧第一个意思是正确的判断并记忆完美行动的能力，正确的判断并记忆完美行动的能力。第二是聪明的谈论或者是教训。所以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我们能做出正确的判断，在所面对的情况可以采取最完美的行动。而且我们如果被智慧的灵充满，我们就能够跟别人有一个聪明的谈论。那知识的言语乃是圣灵使人知道，如同神知道一样。所谓知识的言语就是圣灵使人知道，如同神知道一样，所以他可以说出一些人从表面无法得知的事。罗炳森师母这样讲，他说智慧教导你做什么，而知识告诉你事情要怎样发生。他说智慧给予引导，而知识的恩赐是有关人事物跟地点。 的内容。好，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工作或服事里头，我们都需要有智慧跟知识。以赛亚书33:6说，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。这句话现在中文译本是这样翻译的，他说敬畏上主就是他们最大的财产，就是他们最大的财产。所以一个人他越敬畏神，他属灵的财富就越增加。所以求主用公义的灵、智慧的灵、知识的灵、敬畏神的灵大大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在属灵上发大财，得得更丰盛。我们再来看箴言19:8，箴言19:8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。
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，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。
哥林多前书1:30提到，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。因此得着智慧也可以说就是得着智慧的主自己。他跟主去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他得着智慧的主自己越来越丰富。你知道雅歌中的那个女子，她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她懂得渴慕追求主，她懂得更多的得着主。我们来看雅歌第1:2-4，雅歌第1:2-4，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。
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你的膏有馨香，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。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王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。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，胜似称赞美酒。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。
那如果我们懂得常常进入内室，与主面对面亲嘴，就是面对面的敬拜主，享受主的爱情，也领受主馨香的爱的膏油，我们真的是不禁要赞美主的爱是不朽的，主自己是永垂不朽的，对不对？胜过地上那些短暂的虚浮浮乐，那个美酒就是指地上的虚浮浮乐。那我们跟主跟我们的良人保持一个非常亲密的连结，这样我们的生命才有永恒的价值。所以我们得着主，得着智慧的主，得着我们的良人，我们的生命有永恒的价值，这个才叫做爱惜生命。我们让自己的生命充满智慧的主，那个永垂不朽的特质，对吧？这个就是爱惜生命。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。聪明人他懂得顺服主这个内在的吸引，他随时随地快跑跟随主进入内室。所以当很多事情不顺利的时候，聪明人他不会浪费时间在抱怨或者是计算别人的恶。聪明人他只想要回到里面的内室，去跟主约会，把握更多的机会来得着主，享受主的爱情，称赞主的爱情，因着主自己而欢喜快乐。因此他的灵性得着极大的好处。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。所以聪明人保守自己，一直跟智慧的主有一个最亲密的连结，他跟智慧的主在内室有最甜蜜的交通，他享受主荣耀的同在，他宝贵主那个爱的膏油的膏抹，天天住在主那个神圣的同在中，必得好处。所以让我们都做聪明人，更多追求主自己，得着智慧的主自己。好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。诗选209，乃是神自己。